听众朋友你好，现在由袁生为你报道多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主席公交票价7月将涨价。中秋已出台新规，出租房照片 P 图需标注修改内容。澳洲今日囚犯超 4.6 万人。美国呼吁澳洲增加国防开支。澳洲首都行政区迎战年龄升至14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主席消息。乘搭公交车出行的雪梨乘客将面临票价上涨。自7月14号起，新州普卡大多数票价将根据年度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调整，平均涨幅为 2.5%。 不过新州政府将维持部分优惠政策，帮助家庭缓解生活成本压力。新州交通运输厅6月17号发布公告，成人乘客星期一至星期四的日票价上限为 19.30 澳元，星期五至星期日以及公共假日的日票价上限为 9.65 澳元，分别较现行票价上限增60分至30分。儿童与持优惠卡乘客的每日票价上限亦将调整，平日为 9.65 澳元，将会与公共假期为 4.80 澳元，分别涨30分与15分。前往机场的乘客亦将面临更高的费用， Airplane Company 设定的暂停出入费将上调。成人票从 17.34 澳元升至 17.92 澳元，儿童、长者与优惠卡使用者的票价则从 15.50 澳元涨至 16.03 澳元。不过，经常往返机场的旅客仍可享有每个星期上限优惠。成人为 36.36 澳元，优惠票为 32.58 澳元。新州交通厅次长麦里表示，这次票价调整旨在应对营运成本上升，同时尽可能减轻民众负担，多数乘客每个星期支出增幅将低于1澳元。根据优惠政策，每个星期票价上限以及老年人和养老金领取者的每日票价上限将保持不变。这个意味着成人乘客每个星期票价上限仍为50澳元，优惠卡与儿童乘客的票价每个星期上限为25澳元，而长者卡持有者每日出行最多支付 2.50 澳元。此优惠自澳普卡系统2012年上路以来从未调整。此外，转换优惠即一小时内不同交通工具间切换可获折扣，与星期五周末半价上限制度仍将继续实施，为常态通勤族与假日出行者提供更多经济选择。据消息，新州政府正在制定出租房照片修改规范，如果用于招租的房屋图片被修改过，必须声明图片经过处理，以避免误导租客。新州议会提交的2025年住宅租赁个人信息保护修正法案将包含这部分新规，旨在为房东、租客和房产平台提供更清晰的规范，同时加强对租客隐私的保护。近年来，修改租赁图片以吸引租客的情况十分普遍，例如将发霉的瓷砖缝贴白，或将地毡上的污渍抹掉。部分房源图片的处理程度已经远远偏离现实，引发租客和买家的不满，不少人将中介图片和实地拍摄的图片对比发到社交媒体上表达不满。新法规旨在针对此类现象，例如用 AI 生成家具，将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的卧室披上一张双人床，令房间看起来比实际更大，或利用图像处理技术遮盖房屋损坏的地方。新法还将禁止不必要的额外收集个人信息，以降低租户、中介和房产平台因身份盗用和数据泄露带来的风险，并为各方建立更一致、高效的处理流程。使用没有声明经过修改的误导性图片，个人最高将被罚款5000澳元，公司则可被罚款2.2万澳元。一旦新法获得通过，政府将与相关利益方协商，最终确定统一的租房申请表，以及可用于申请租房的文件类型、保留限期和销毁时限。改革内容还包括为房东、中介和住房租赁平台制定清晰的私隐规定。如果房东或中介在处理房客个人信息时违反私隐规定，个人最高将面临 1.1 万澳元的罚款，公司最高可被罚款 4.95 万澳元。新州公平交易厅长钱石逢表示，新法旨在提高公众对住房租赁市场的信心，避免不必要的数据收集，降低数据泄露风险，令所有人在整个租赁过程中对私隐保护更有信心。综合消息，澳洲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澳洲全国监狱人口突破 4.6 万人，创下历史新高， 更惊人的是，其中高达 42%， 19,119 人还未被定罪，仅因无法获得保释都拘留。尽管未定罪监禁潮三年内已经激增 34%， 过去几年国家和领地都已实施或正在实施保释改革，令到法律更加严格，尤其是针对青少年犯罪。悉尼科技大学法学教授温东尼说，过去近年修改大幅提高保释门槛，过去只有非常严重的罪行才推定不予保释，现在连中等程度罪行亦面临拘留推定。以新州为例，家暴指控者必须能够证明不该被监禁才能获释，缺乏社区保释设施亦导致更多人被拒绝保释。纽卡索大学纽卡索司法专家安德森亦说，高知名度案件引发社区恐惧，政府未必收紧保释法，但这个令到很多低风险者沦为牺牲品。亚德莱德大学刑法权威萨雷教授说，这个是社会与司法政策的彻底失败，纳税人每年耗资65亿澳元，却只换来更多人的破碎人生。另一个导致监禁的因素是最高量刑的增加，在昆州公共场所持有刀具的最高刑罚已从首次犯罪的12个月监禁增加到首次犯罪的18个月监禁，重返两年监禁。在昆州和新州，因攻击或故意伤害行为被判刑的囚犯人数最多，这个同澳洲统计局的全国犯罪数据相吻合。这类犯罪的增加确实意味着将会采取更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个通常会导致犯罪率上升。另外，原住民囚犯比例已经飙升 260%， 监禁率已上升至每10万名成年人中有214人入狱，其中男性占所有囚犯的 92%，较全国平均值高12倍，不领地的监狱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每10万名成年人中有 1,381.6 人入狱，每10万名原住民成年人中有 2,559 人入狱。生产地委员会数据显示，2024年矫正服务耗费纳税人 65.2 亿澳元，如果趋势不变，到2025年支出将突破70亿澳元。一位前驻美国大使表示，继欧洲领导人作出承诺后，美国将继续向澳洲施压，要求其增加国防开支。在美国总统川普的要求下，北约成员国已同意将 5% 的经济产出用于国防和更广泛的安全领域。美国呼吁澳洲大幅增加数百亿澳元的国防预算，令其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3.5%。但总理艾尔巴尼斯立场坚定，坚称澳洲将自行决定其国防开支。原住美大使亚瑟西洛迪洛西表示，对澳洲来讲，其最佳策略是增加国防能力，以实现美澳两国在印太地区目标的额外能力。总理艾尔巴尼斯正在争取与川普进行首次会晤，原计划在7个集团峰会期间会谈，后因以色列和伊朗之间冲突升级而取消。如果我们能在各种政治情报基础和其他领域配合，这样开支只是次要的一部分。五国大楼正对与澳洲在 AUKUS 伙伴关系下的核潜艇协议进行为期30日的审查，美国国务院和国会强烈支持这项安全协议。国防分析人士认为，川普不太可能完全取消价值3,680亿澳元的核潜艇项目，但可能会要求澳洲为美国的潜艇工业基础作出更大贡献。澳洲已为获取核动力潜艇计划支付了8亿澳元首付款，总额为47亿澳元。综合消息，根据一项新的调查，在过去一年中，全澳超过60%的公寓房市场房价中位数涨幅与独立房的涨幅持平或超过后者。据 Navista 和 Hotspotting 的最新研究显示，在截至今年5月的12个月中，全国 62.9% 的公寓房市场的中位价格涨幅与独立房持平或更高。 Navista 创始人兼房地产总监 Michael Wilkin 表示，这些数据表明澳洲房地产市场正在发生转变，挑战了长期以来认为独立房比公寓房更具投资价值的传统观念。凭借优越的生活方式，较低成本及优越的地理位置，公寓房正在迅速成为房主和投资者的首选。他说，每平方米的价格持续上涨，开发商已意识到优质的设计、高端的配套设施和综合的便利设施正有益成为市场吸引力的关键。在全球范围内，布里斯本的公寓房市场处于领先地位，全年 76.3% 的公寓房价格涨幅超越了独立房。 跟着其后的是帕斯就可负担性的驱动，该市公寓房价格涨幅达到 75%。数据显示，过去12个月中，即公寓房市场的平均涨幅为 71.4%， 亦超过了独立房市场。Wilkins 认为，全国范围内的公寓房市场将会持续上涨，并为投资者提供了良好的投资机会。Hospital 团总监 Terry Wrighton 表示，就人们对生活方式的偏好、买房的可负担性以及投资机会的推动，全国各地对公寓房的需求一直在增加。过去一年中，公寓房的销售量达到154,928套。他表示，随着全国空置率持续紧张，随着房租有需求激进，公寓房价格将持续呈指数级上涨，并在关键地段超越独立房的价格上涨。坦培拉消息，澳洲首都行政区在2023年11月首次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至12岁，从下个月开始进一步提高至14岁。此举获得倡导者和专家支持，但亦引发对服务资源紧张的担忧。支持服务机构呼吁增加资金。从7月开始，澳洲首都领地将成为澳洲首个将儿童承担刑事责任的年龄提高到14岁的地区。在澳洲，年仅10岁儿童即可被监禁。首都领地2023年11月首次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至12岁，计划今年7月再提高至14岁。按照这一修订，儿童将不再面临指控，而是被转介至治疗支持小组，以帮助其解决犯罪根源。而对于包括谋杀、故意造成严重身体伤害、特定性犯罪在内的严重犯罪，将有例外。国家儿童专员荷兰之赞选首都领地的这一做法，指出目前提高刑事责任年龄的政治意义基本消失，将年幼儿童定为犯罪者无益，仲会令到社区更不安全。不过，昆州、不列颠、维州政府的相关举措却背道而驰。昆州自由国家党政府最近推出了成人犯罪、成人时间的立法，旨在严厉打击青少年犯罪。不列颠工党政府去年通过了一项立法，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2岁降至10岁。维州工党政府亦放弃了将刑事责任年龄提高到14岁的承诺。澳洲首都领地律师协会刑事委员会成员麦克纳承认，新系统不会完美无缺，相关机构将面临成长阵痛，但现在时机已到，推进改革能为其他州树立榜样。这个月早的时候，澳洲首都领地警察局担忧支持服务未能及时到位，之后警察处长称收到保证，更安全的青少年响应服务将在7月24号运行。坎培拉支持机构 PCYC 亦称现在仲未做好大量转介案例的准备。机构行政总裁官奥唐莱话，警方已经告知人数将爆满，机构将面临巨大压力。等待名单现在已有220多名12至14岁儿童的数量。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